再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清早就来到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脸。主啊，我们也透过这段时间来与你亲近，来聆听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谢谢你让我们在早晨有一个美好的敬拜，知道我们是属乎你的，是你草场上的羊，所以你必定要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用的，无论是身心灵各方面。主啊，都求你来恢复，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来得享一切的恩惠和宝足。谢谢恩主，求你垂听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开始要进入雅各书，是一卷新的这个书信。那在一开始之前呢，想要跟大家稍微做一下这个雅各书的一些介绍。那在第一版的德文新约圣经中的导言里面，马丁路德他曾经对雅各书有一段很著名的评论，经常被人家拿来引用。那这一段引用呢，内容是说，马丁路德说，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啊，还有一些保罗的书信啊，在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啊，都是上乘之作，因为在这些书信里面呢，都写明了基督。而且呢，即使你没有听过其他卷的书信，你只要来看这几卷书信的话呢，其实你已经足够让你了解一切的真理。那至于雅各书啊，跟这些书卷相较之下，就好像禾秸之书，因为这书卷的内容没有什么福音可言。所以我们就可以从马丁路德这一段话里面呢，看得出来他很贬义雅各书这一卷书。那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对雅各书的看法在历世历代的这些教会里面引起了很多呼应之声，就是认同说，连马丁路德这么伟大的改教家都这么样子看待雅各书这一卷书所以我们觉得那雅各书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可言了。那为什么马丁路德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是因为他觉得在他所经历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为真理和那个护卫特别是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上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神在为这个真理来辩护。那说真的，雅各书的确不是一本教义的论述因为我们看见它里面很少有一些神学这方面的这些论述，但是呢，它却是一本很实用的基督徒生活守则。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其实并不会贬义雅各书这一卷书的这个价值，因为圣洁的生活和正确的教义是一体的两面。那雅各书呢，他一开始便自称是一封作为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写给犹太人的信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如果我们整卷读完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有那种犹太的那个风味怎么说呢？因为旧约跟犹太人的教训呢，在这一卷书里面呢，一直不断的被提及，而且呢，他讲到很多那种箴言式的智慧我们如果去看的话，其实他有好几节都提到旧约我们旧约箴言所强调的智慧是什么样子的智慧呢？我们待会呢也会提到，还有呢，先知们公开指责的讲道所以就是说，在旧约先知，我们看见旧约的先知大部分都是很严厉的指责以色列百姓的这些错误。那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呢，在雅各书里面呢也看到了，并且呢，那时候在这一卷书里面呢，聚会聚集的地方呢是称作会堂。在雅各书二章二节里面呢，他有提到会堂这个名词，在新约呢其他地方呢，就其他书信呢就很少再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另外呢，这一卷书它跟彼得前书、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犹大书，并称为这个一般的书信这七封书信呢， 称作一般的书信。为什么会被称为一般书信呢？因为他们写信的对象啊，没有特别针对哪一些会众。像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这个罗马书呢，是保罗呢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那雅各书呢，雅各就没有特别署名是写给哪一个地方的这些弟兄姐妹哈。那这个初代教会呢，这个初代教会自第一个世纪末出现了很多的异端邪说，尤其是对基督论哈这个问题啊，一直困扰着教会。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初代教会他们比较留意在推广这些教义性的书信，例如保罗的书信啊，那雅各书这种讨论生活问题的书信呢，便不太引人注意，而且呢，在教会之间啊，没有太多的这个流传。我们知道他们书信有时候这个教会看完了，会流传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哦，给其他的教会看。但雅各书因为它受限于当时候的这样子的背景呢，它的流传呢就没有那么样子的广泛。这也正是路德吼指出它没有太大用处的地方。这些书信在早期各地教会吼所占的地位不太确定，所以雅各书呢，它到很晚的时间呢，它才被纳入正典。所谓正典就是纳入圣经里面，确定说它是这个从神启示而来的书信。它到很晚的时间呢，它才大概到第四纪的末期呢，才被东西两方的教会同时接受吼。被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同时接受，是在第四世纪的末期。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雅各书的作者到底是谁，也争论了很久哈，以至于呢，造成就是说这一卷书信哈，为什么迟迟没有纳入圣经的原因，因为他们在探讨说这个雅各到底是谁呀？哦，那我们知道，如果从新约圣经来看呢，其实有提到雅各这样名字的哈，大概有四个人。那我们觉得说，既然这是一本很权威性的这个书信呐，在这个四个人当中啊，一定是只有两个呢重量级的人物才有可能完成雅各书这一卷书卷哈。那这两个人呢，一个就是西庇太的儿子哈，就是约翰的哥哥雅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那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呢，在主后44年哦就殉道了，所以呢，不太可能哦在那么更早的之前呢，就已经写成了这一卷雅各书。因此呢，比较多的可能性呢，便落在耶稣的弟弟雅各完成这一卷雅各书哦。那教会在五旬节那一天诞生。雅各他虽然本身一开始不是使徒，我所谓的这个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哈，耶稣的弟弟，他一开始并不是12使徒，但是呢，他很快就成为教会的主要领袖之一。我们从这个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发现雅各、彼得和约翰已经成了当地教会的柱石。在加拉太书里面有看到，就是保罗他为了这个福音哈，就是报告他这个福音的行程呢，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去见这些使徒的时候呢，其实啊，那个雅各啊，已经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了，不是我们所一般所认为的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哈。因为在那个时候呢，雅各已经殉道了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已经殉道了。另外呢，在使徒行传12章17节也提到，就是说彼得啊，他被坐监以后释放出来啊，他马上就跑到马可的家里面，哦，去告诉门徒说，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雅各跟众弟兄。那这个雅各呢，其实也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了，哦，因为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前面很早呢，其实约翰的哥哥雅各呢已经殉道了，哦，所以从这两处经文里面呢，我们发现呢，其实真正的雅各书的作者呢，应该就是耶稣的弟弟哈，肉身的弟弟雅各来完成这一卷书卷。好，我们简单的将这个 书卷哦，大致轮廓介绍以后呢，接着我们就要进入雅各书这一卷书信的这个内容了。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雅各书第一章里面，他一开始是这样子来介绍自己的，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那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雅各呢，就是耶稣的弟弟。他在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呢，其实啊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哈。在约翰福音七章二到五节这边记载的他对这个他们的兄弟呢对耶稣的看法，在约翰福音七章二到五节记载的这样子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所以在耶稣的这些肉身兄弟里面，对他讲这一番话是其实是有轻蔑的语气在里面，他们根本就不承认他是弥赛亚。但是等到后来呢，雅各他也亲眼看见复活的主，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提到。他悔改认识主以后呢，就很快成了教会中重要的领袖。那这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经文里面有提到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可是呢，当他在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子称呼自己的呢？他署名啊，他自己是神和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署名自己是神和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并没有衬托出自己是玛利亚的儿子、耶稣的兄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好像在这个时候呢，他可以攀一下关系，因为觉得那时候这个复活的主呢已经大有荣耀了，我跟他攀一点关系呢真的也是沾一点光，没有，他反而是谦称自己，是神和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雅各书一开始呢，就让我们看见作者雅各是一个谦卑的雅各。这位谦卑的雅各呢，他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个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称呼啊称谓，所以我们可以从十二个支派里面呢，就可以稍稍的，嗅到他这一卷书信，是很犹太风味很强烈的，善祝十二个支派。那这个善祝呢，其实就是散居在各地，是指着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因为在这个之前呢，在他写这卷书信之前的几百年间，这个许多征服者他们相继将犹太人驱逐出这一块地方，所以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还有许多犹太人因为做生意的关系呢，他们侨迁到海外去了，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已经有许多的人定居海外，那希腊文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分散的意思，它后来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就是说只要是 diaspora 这个字呢，就代表说，就是指海外的这些犹太人，那雅各书呢就是用这个字，来跟他们请安的。那他为什么写了这一卷雅各书呢？其实从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二节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雅各为什么写了这一卷雅各书，他说：“各位弟兄姐妹，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所以这一卷书信呢，其实就是要安慰这些受试炼的人，这是他写这一卷雅各书的主要一个目的。那很可能呢，这些犹太人，因为信了主，做了基督徒，所以他们遭受到了一些的迫害。”那为了逃避危险呢，甚至呢而侨居在外地，这个从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些记载里面呢，其实已经也有看到说有一些已经是住在外地了。 不过住在一般人当中呢，可能也受到这些不明白信仰的、不明白基督信仰的这些外邦人哦攻击毁谤，甚至有可能是雅各呢，他要勉励这些犹太人，人生中必定会遇到试炼这样子的一个功课，所以他写下了这卷书信来安慰这般受试炼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当中哦，不能没有试炼哦。那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的试炼是什么？也许你们也很难讲得出来哦，也很难跟我们来分享。那这些试炼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你正在遇到什么样子的试炼呢？雅各书呢，这卷书呢，就是写给你的。而且啊，你有没有胜过这些试炼更重要，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试炼的，不太可能。几乎所有的人哦，都不免不了要经过试炼这一关。其实从亚当夏娃开始呢，试炼就已经存在哦，人类当中了。他们的试炼是什么呢？他们被吩咐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我们来讲，这算不算试炼？你可能会觉得说，这哪算是什么试炼啊，对不对？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还有很多果子可以吃吗？你是这样子想的吗？还是你每天经过善恶树下的时候，你看了这一眼，你会多看这一棵树几眼，然后心里面在纳闷着说，上帝为什么不让我吃这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是存着什么心不让我吃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会怎么样子想？上帝的命令高高的树立在亚当夏娃的眼前，让他不敢得寸进尺哦，多越过这个分界呢，去尝这棵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的命令呢，在试炼着他们能够遵守得住、遵守不住上帝的吩咐、上帝的教导，考验着他们是不是愿意顺服主的这条命令。可是啊，这个试炼呢、啊，等到撒旦的试探来临的时候，就完全溃堤，一发不可收拾。因为撒旦对他们讲了这句话，神岂是真说？神真的是这样子说的吗？后来又说了一句，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哇，所以呢，他们在这样子的试炼中啊，在这样子的试探中啊，跌倒了。那在第二个代表性的人身上，耶稣基督啊，第二个代表性的人身上呢，也没有办法幸免这样子的一个试炼。耶稣最大的试炼和亚当所面临的处境哦一样，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他到底要不要遵守上帝的命令，还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哦来达成他的目的？他要不要爱自己多一点？不要成为那种乖乖牌的吼孩子，完全听命于父亲，甚至要成为罪，最后被神除掉。这正是他最大的试炼。我们可以从他在十字架上吼所受到的那个煎熬吼，知道他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试炼。圣经说，百般的试炼吼，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试炼呢，其实啊，跟试探，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的。我们看见，我故意有把大家让大家看一下那个蓝色的字体哦，试炼、试探 ，perasmos 这个字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它有时候翻成试炼，有时候翻成试探。那下面有一节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哦，这试验呢是另外一个字，可是这个在我们的圣经翻译里面呢， 他为什么有时候把这个字翻成试炼，有时候翻成试探呢？哦，那有的人就去做分析呀，就说哦，如果是来自于魔鬼的人，就把它翻译成试探；那来自于上帝的人，就把它翻译成试炼。同一个字做这样子的翻译，那其实呢，你也很难这样子去区分。那因为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些工具哦，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就抓到说 perasmos 这个字呢曾经出现在新约圣经有几处的地方。那试验呢 dokimon 这个字呢在圣经又出现在几处的地方。那整个搜寻的结果呢，其实啊大部分都是试验跟试探这样子的一个经文。那试验这样子的一个希腊文呢，其实只有出现两次，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去管这个字哈。不管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见这个有翻译到试验呢，其实呢是很少是试炼试探这样子的一个原文，这样子的一个字。那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这个试炼或试探哦，是不含任何道德性的。怎么说呢？因为呢魔鬼可以是测试者哦，例如耶稣被引到旷野的时候呢，他受魔鬼的试探，用的呢也是这个字。那亚伯拉罕呢受神的试验，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同一个字。所以你看呢，这个试验者有可能是魔鬼，有可能是上帝，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区分说哦，是这个字呢，这个试探呢，就一定是来自于魔鬼的，试炼呢，就来自于神的。我们的圣经的翻译者为了做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哦，他把他做这样子的一个翻译，可是从原文里面呢，其实就是同一个字哦。那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只要胜过这个试炼或是试探呢，才是更重要的事情。那不用去管说这到底是来自于魔鬼的还是来自于上帝的，因为呢总是上帝也要透过这样子的试炼呢来淬炼我们这个人。那既然每个人都会遇到试炼，请问一下你们遇到了什么试炼呢？你的试炼又来自于何者？那我觉得身为一个传道人呢，我受到了什么试炼呢？既然每一个人都有试炼，我到底受到了什么试炼？对我来讲啊，每一次要讲到都是一个试炼哦。为什么说讲到是一个试炼呢？因为啊，每次有时间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就想要走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哦，看能不能很快的就把那个奖章变出来哦，能不能从一些这个网络上面找到一些不错的文章，最好就根据这些文章哦，稍微改几个字呢，就可以成为奖章了哦。来呈现在大家的眼前。那这个呢其实哦，常常考验着我们，因为我们的预备啊就是要花时间哦，可能从晨祷两三个人的这个信息到主日几百个人的信息，我们都要这样子花时间来预备。那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越简单越快速的方法呢，哇，那是不是更好？我们就可以省掉这些麻烦了哦。因为说真的要预备奖章啊，我们还要去参考什么原文啊，还要去查一些什么相关资料，真的很花时间哦。但是神学院的老师就是告诉我们说哦，你们不要想要投机取巧哦，不要想要走捷径，因为弟兄姐妹可以从你们的预备当中哦，看得出来你有没有用心。一篇奖章啊，讲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那有没有用心去准备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他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一般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哦，你没有好好准备哦，而不是说你讲得好不好。当然讲得好不好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呢你没有好好准备哦，他们是更在乎的。那当然试炼也不是我们基督徒特有的权利啊哦，我们知道一般平民老百姓也都会遇到试炼哦，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你还是会遇到试炼哦。对一个家里面有这个身障的孩子来讲，这个的父母来讲， 他们要不要照顾这个心智障碍的孩子继续的照顾下去，每天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跟煎熬，到底是不是要把这个孩子放弃掉了，还是我还是要继续来照顾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每天当中都在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试炼，特别是在上班的弟兄姐妹，可能老板交代的一些跟你的理念不合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子来面对，哦，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最奇怪的是，雅各明明知道说试炼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还告诉我们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们说落在这样子的一个试炼当中，可能哭都快哭不出来了，他还要反其道而行，叫我们要喜乐。雅各没有劝这些弟兄姐妹说，哎呀，你们要多忍耐一点，想开一点啊，反正遇到了就算你倒霉嘛，你就是要想说要怎么去面对啊，或是说教导他们说要怎么样逃避这些试炼，完全都不是。雅各反而是告诉弟兄姐妹，你们要开开心心的来面对试炼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在你们身上了，上帝呢有重要的事情呢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了，而且啊就是在这些试炼当中啊，才是对让我们对信心的一项检验，让我们对信靠神的一项检验。如果都没有这些试炼的话，没有所谓什么信心的试炼，没有所谓什么信心的试验这样子的必要，因为每天日子就这么舒服这么好过啊，哪有什么需要什么信心的试炼。信心呢是指着基督信仰信念信仰的内容，那这种信仰的内容呢主要是人与看不见的神两者的关系，主要是我们人啊跟看不见的神两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不容易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说凭信心呢，就是因为你看不见，所以你会焦急，你会很烦躁，你会不安，你会很焦虑，你会很忧愁。可是呢上帝就是透过这个样子的功课在试炼我们，在考验着我们。信心经过这样子的试炼呢就生出了忍耐，信心经过这样子的试炼就生出了忍耐。雅各说不是只有忍耐，忍耐啊还要成功，忍耐还要成功。所以当我们如果知道说原来上帝我们为我们所做的人生规划就是要透过这些试炼来完成的话呢，那我们应该就要好好想一想，我们需要逃避这些试炼吗？还是我们要思考怎么样子来接受这些试炼？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么崇高的美意，身处在我们当中的人要怎么样凭着信心来面对来接受信心的试炼，或是说信心的淬炼，是我们人生成长过程中必修课。人生成长到成熟的必修课，因为那个美好的成果还没有出现，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只能够用信心来面对来顺服，而且信心让我们学习要来投靠神，没有办法来依靠自己，让我们没有办法自高自大，只能够降卑在神的面前。但是这样子的操练呢却帮助我们成了一个成熟的人，完全的人。那有什么不好呢？那有什么不对？原来上帝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在淬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当中啊忍耐就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知道为了胜过试炼的信心要达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不只要忍耐啊还要忍耐成功。可是我们常常是忍耐中破功， 我们在常在忍耐当中哦，就破功了哈、哦。有时候我们要跟我们的小孩子想说，我要跟他好好的沟通一下哈、哦。哇，讲了一两句，看到他的态度哈、哦，那个无名火就升上来了，哇，开始破口大骂，哦，搞得也没有沟通到哈、哦，就不欢而散了。或是呢，跟我们的配偶也是一样哈、哦。有时候我们想说哈、哦，好，这个圣经有教导我们要学习忍耐哦，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呢，我们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存心哦，要来跟我们的配偶哦，哇，好好的来沟通一下，来讲一下。结果呢，讲了两三句以后啊，哇，越讲越不耐烦哦，越讲越不舒服。不讲还好，还把那些陈年老账哦都翻出来啊，又重新的数落他一番。哇，这个真的是哦，得不偿失哦。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很沮丧哦，很灰心啊，明明我一开始就是要用忍耐来面对他们哦，要来好好跟他沟通了，结果最后是弄得这样子的一个下场。所以记得下次在碰到这些忍耐要去面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先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要跟主祷告说，主啊，我真的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哦，很没有耐心的人，可能讲了两三句哦就会破功，所以求圣灵一定要帮助我，让我知道如何来跟对方沟通，来跟对方面对，而且真实的有把这些我要讲的这些重点哦传达出去，带着善意传达出去，让对方可以感受到哦，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事情。那忍耐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哦，其实运动员哦是最能够了解其中的滋味。那最近的奥运呢，我们看到很多是基督徒哈，他们得奖以后呢，他们会把这个荣耀来归给上帝。那可能很多人呢忽略了哈，在这个奥运当中其实也有一件很伟大的这个运动新闻哈，这个完成了哈，就是这个铃木一郎哈，他完成了他第3000支哈，在美国的这个安打。那如果连同他在日本所击出的安打1000多支在内，其实他的安打数已经超过所有的人了哈，就是全世界里面现在安打数最高的哈就是铃木一郎。可是美国人因为不承认他在日本的那些成绩，他只算你在美国打出来的这些安打数哈才算数。所以在我们的台湾时间哦88节那一天呢，铃木一郎哦就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壮举哈，击出了第三千支安打。可是很少人知道说，其实他对我的自我的要求哈非常的严格哈。那他甚至呢在这些自主训练方面跟纪律的要求上面呢，对自我要求非常的多哈，非常的严苛。他讲了一句话哈，他说，棒球呢本来就是向前进的运动，如果你连这个基本的常识都忘了的话呢，那铁定是会吃到苦头的。那我们知道，如果关心美国职棒的话呢，你会知道说，以铃木一郎的成就哦，将来进他们棒球最高的殿堂名人堂哦是迟早的事情了。那这个是因为他不断的在这个运动当中呢在学习忍耐，在操练这样子忍耐的一个功课。很多基督徒呢信了主以后呢，却贪图呢想要走一条简单又轻松的道路，其实呢真的是搞错了方向哦，因为这根本不是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人生规划，而我们呢偏偏呢想要反其道而行哦，想要自作聪明的往这个方向去走去做。那事实上呢，其实啊我们的生命呢是没有办法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得到成长的。当雅各呢讲到说忍耐成功，我们可能在这个当中会破功失败，但其实呢这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呢是更多的驱使我们哦非得来倚靠神不行哦，这就和我们下一段要讲的来到神面前求智慧呢有连带的关系。 在第一段里面呢，我们提到基督徒凭着信心胜过一切的试炼，方能达到完全的地步。那第二个部分呢，第二段呢，我们要来看基督徒如果缺乏属天的智慧呢，其实可以凭着信心来向神祈求而得。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胜过试炼，那我们缺少属天的智慧呢，一样也是要凭着信心来求。这就是雅各他讲完了他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待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之后呢，接着便说道，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他转而提到他们应当来求智慧，那这跟他前半段提到的生命之道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联呢？那我们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常常在跟上帝祈求什么呢？我们最常跟上帝祈求的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常常祈求的是比较属于希望能够增加多一些的财富，或是呢工作上的升迁，甚至是身体的健康，而不是所谓智慧？如果我们了解到圣经所提到的智慧是敬畏神的这种智慧的话呢，那可能我们就要好好想一想了，不是我们印象中所认知的那种 IQ 那种知识的聪明的话呢，我们就要好好想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敬畏神的这种智慧啊。诗篇说，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乃是聪明。就是说啊，你够不够敬畏神啊，你的智慧就会加增多少。但是呢，其实我们要承认，我们在敬畏神这一方面还蛮缺乏的，我们在敬畏神这一方面呢常常是不足。所以雅各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求智慧，因为呢只有当我们有这些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在看待一些属世的事情的时候呢，才不会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才会用属灵的眼光呢来看待。那雅各告诉我们，神是那位愿意后世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并且呢他会用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方式来回应我们。当你如果真的发现你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你愿意来跟神求的时候呢，神当然一定会大大的赏赐给你啊。因为啊，我们通常是连这种缺乏感都没有，因为我们常常认为说我很聪明，我有这方面的智慧，所以不需要跟神来祈求。那因此呢，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雅各书啊，真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耶稣曾经也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智慧呢，我们才有办法来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我们才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只是呢，向神所求的这个智慧呢，雅各告诉我们，也是要凭着信心才能够得到，要凭着信心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他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他用了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来告诉我们，要不疑惑，不要三心两意。他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只要凭着信心求，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会一求可能马上就得到了，你不会一求呢马上就发现说，哇，你变成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凭着信心求，告诉你 有可能需要过一段时间，你才有可能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因为神还是要让我们来学习信心这样子的一个操练哦，信心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如果我们每一次啊一祷告啊，神就马上垂听哦，这个哪有什么信心的操练可言呢？哦，这个等于是你一吩咐他，他就给你了，这个也不需要信心。所以雅各告诉我们，在得到这种属天的智慧上面呢，仍然也是需要信心的操练。所以呢，不要想要脚踏两条船哦，想要从神那里得智慧呢，又想要从世界那里得好处，或说呢，你想要从神那里得智慧，你又不想要用信心，不想要凭着信心来得。雅各说，这样子的人哦，是不可能得到的。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专心倚靠主的人呢，必从神那里得着赏赐。得着什么赏赐呢？就是你所祈求的属天的眼光和智慧呢，神会加添给你。所以接着呢，在9到11节呢，他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哦，他用了一个社会地位的升降、财富的增减，来说明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眼光来看这样智慧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属天的智慧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他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这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啊，他接着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哦，这个我们就不太明白了哈。富足的降卑。”怎么还应该要喜乐啊？富足的已经失去了他的财富了，我们怎么能够喜乐的出来呢？那其实呢，他是要我们基督徒看清世上的这些尊卑财富是短暂而没有办法久留的身外之物。因为他说，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如果我们知道说富不过三代这样子的一个道理的话呢，那我们也不用太在乎哦。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富不过三代哦，一直守不到第三代？那有一位姐妹呢，叫做温芳玲，他曾经担任过韩国三星来台的第一任广告执行。他那时候的营业额啊，一年可以达到1亿哦，1亿台币。风光的时候呢，他家里面有3台进口车哦，进口的轿车。他曾经很骄傲的以为说，钱呐、啊、才是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啊，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啊，他缺乏爱。所以因为爱的渴慕啊，让他受过伤，也付上了很深的代价。因此呢，他觉得当他有钱的时候呢，再没有人哦敢瞧不起他了，再没有人敢欺负他了。所以他觉得哦，好像钱呢就可以买到这个爱哦，可以买到人家的尊重。他小时候呢，因为受到母亲的忽略，所以呢他一直缺乏这样子的一个爱，从父母而来的爱，那就寄养在他的奶奶家里。没想到他国二的时候呢，奶奶就过世了，所以呢，激起了他这个用功念书的这个念头啊。后来呢，竟然呢，本来是在放牛班的他，也能够考上北一女中哦，然后呢，又顺利的考上台大。可是即使是这样子呢，他心中渴慕爱的那样子的一个需求啊，还是非常的强烈哦。他还是很艰辛的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因为在感情世界里面呢，他觉得他自己呢仍然是一个失败者。他有一段不美满的婚姻，然后呢，后来啊，他也成了单亲的妈妈，甚至发现说他的 孩子的健康呢出现了一些状况。等到他都失去了这一切以后呢，他在一次的机会呢接触了艺人哦寇乃馨，而认识了这个信仰，他才真正的找到什么是爱。当这个牧师啊寇牧师在讲说啊，上帝非常的爱我们哦，就像爸爸妈妈爱我们一样的时候呢，他对这句话呢觉得很纳闷，因为他的爸爸妈妈都不爱他，他怎么能够从爸爸妈妈当中呢感受到神的爱？那他是怎么样子被改变的呢？其实啊，就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面呢，他到这个非洲啊，去看到狐獴啊，哦，这样子的一个动物啊，他从这个动物的这个生态里面看见他们是怎么样子在照顾彼此，父母是怎么样子在照顾这些下一代的时候呢，哇，他当场啊感动得痛哭流涕。那么同行的这些人员啊，不晓得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些小动物，触动了他小时候那份很渴望的爱。在这个当中呢，他被触动了，他才了解到说，原来爱就是这么样子的奇妙。我虽然没有办法从我自己亲生的父母身上看到，可是我从这个动物当中，我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爱。所以呢，他后来就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终于让他体会到天父上帝的爱。今天呢，他继续的在学习认识上帝的爱，体会上帝的爱，在分享上帝的爱。雅各书其实也提到了一个社会的问题，因为在这边讲到这个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其实他这句话跟下一次呢我们要提到的一些经文里面呢有一个社会的问题存在这个雅各书当中，就是当时候富人欺压穷人，雇主对待雇员的不公，这样子的问题哦，其实贯穿了整个雅各书。但是雅各书又告诉读者呢，要用超脱的眼光来看待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要怎么样子来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虽然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要漠视这样子社会的不公义一直存在在这样子的一个劳资双方当中，但是呢，雅各他确实是告诉弟兄姐妹哦，你一定要超脱这样子的眼光哦，来看待这些身外之物，这些钱财啊是把持不住的哦，是过眼云烟的，你没有办法掌握的，不是你认真经营就一定可以守得住的。不要把这样子的人生的整个重心放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上面。这是我们今天所传达的信息哦，基督徒靠着信心胜过一切的试验，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而我们呢，却需要有属天的智慧，才能够让我们认识到说，原来上帝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哦，在制作我们这个人，在陶塑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眼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呢，那我们应该要来向神祈求哦，他必定要赐给我们，让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当中呢，再被得到提醒。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这样一段简短的经文，好像我们认为我们都明白都看得懂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因为在这个当中其实有很多是我们以往所忽略掉的，而我们没有察觉到。主啊，你在帮助我们，透过圣灵来提醒我们，透过读你的话语再次被你来光照，原来我们是要继续的凭着信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原来在一些小事上面，我们就需要凭着信心来面对，无论是多么大的试炼，或是一点点小小的属天的智慧。主啊，我们都需要凭着信心来投靠你，来向你祈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淬炼当中，主啊，我们满心的欢喜，因为知道有美好的事情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了。你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来陶造我们，来磨塑我们。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也甘心乐意的顺服在这个当中。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哈，主啊，陶造我。我们一同来唱两遍哈。来，
你是陶家，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你是陶家，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塑造我成为你器皿，使我永远不离开你。塑造我成为你器皿，使我永远不离开你。家，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你是陶家，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开始我们今日的主餐的礼拜，我们一同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寻求你赦免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得罪了你自己，也得罪了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得罪了我们的家人，也得罪了许多人。主，我们常常好像这么的软弱，也这么的常常的得罪人，但是主啊，愿求你赦免，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像你一样，陶造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主圣洁的器皿。愿你将你的赦免临到在我们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邀请每一个在主耶稣基督教会里面受洗受浸的基督徒，和我们一同领这饼和这杯。若是你还没有受浸，还没有受洗，邀请你坐在你的原位上，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赐给你信心，坚定你的心，能够来信靠他。在受洗的那一天，受浸的那一天，我们将和你欢喜快乐领受这饼和这杯。当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拨开了，就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所舍的。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我们存着感恩心一同来领用，饭后耶稣基督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这是我所立的新约的血，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请一同站立，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巴父神，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为我们流出宝血，为我们打破身体，来帮助我们，洁净我们，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 主啊，孩子更恳求你来塑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学习有一个信心的眼睛来看见主你所要我们看见的，让我们向你求那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可以得着主啊你要我们所看见所得着的。谢谢阿爸父神赐给我们信心来面对未来一周所有的挑战以及试炼，让我们可以得着你来胜过这些试探跟试炼。谢谢阿爸父神，我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散会。